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基督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你相信的呢？当然我们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答案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是以神为本的信仰。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信仰都是基本上是以人为本的，人可以修身啊，成为神啊，立地成为佛，成为仙。但基督教的信仰是以神为本。什么叫以神为本呢？就是从神那边来的，是源于神的，不是源于人的。曾经有人说，神真神是造人的，假神呢是人造的。真神是找人的，假神是人找的。基督教的信仰是神主动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来找人，不是人先去找神。当人去找神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的神明呢，就是看啊，按着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理解，所以出了一些山神呢、河神呢、风神呢、雷神呢，就他们不太明白的，觉得很超自然的一些的东西，他就封他们为神。但是基督教信仰就是神主动的告诉我们他是谁，透过圣经，透过自然界，然后最重要的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道成肉身是基督教信仰，有一位神学家说是七大的重要的中心真理之一。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神迹中的神迹，也是奥秘中的奥秘。所以保罗说，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是镜前的奥秘，是一个奥秘，是你跟我想象不出来的，你跟我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制造出来的，只有神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安排。道又怎么样可以成为肉身呢？肉身是有限制的，会锈坏的，又怎么样与这个无限的不变的神可以连在一起呢？神与人、灵与肉身，还有无限与有限，永恒进到时间里面，这个是人没有办法可以完全理解的。还有神是一位无限的神，他怎么样竟然屈身在玛利亚的母腹里面十个月那么久呢？这个你想也想象不通的。永恒的神愿意进到这个有限的时间的领域里面，还有披上了人看为软弱疲乏的肉身，这个也是想象不出来的。还有全能的神成为一个需要依靠别人来去抚养，然后让他成人长大，这个也是想象不来的。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来思想一下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的三个意义，然后我们会讲三个应用。三个意义，第一个就是第一章第十四节。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是约翰福音的整本书的引言。约翰用一种叫倒叙法，就倒过来叙述。其他的三本福音呢，都是从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然后天使怎么样报信，然后玛利亚、约瑟怎么样领受这个托付等等，然后这样一直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去讲。但是呢，约翰是唯一不一样的，他就把它倒过来，他后来才知道，才了解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把这个后来的东西放在后面，他把后来的理解放到前面去， 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啊，对不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十四节呢，他说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就把他后来对耶稣基督的理解，他的地位上的那个理解放到前面来，这个叫做倒叙法。当人犯罪了以后，他就离开了与神同在的伊甸园。本来神一开始就是希望与人同在，然后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但是人犯罪了以后，神没有办法，因为圣洁的神没有办法与有罪的人在一起，所以人要与神同在的话，就必须解决罪恶的问题。所以神后来就透过这个会幕，透过献祭祭坛，然后透过圣殿，然后透过不同的那些的媒介渠道，让人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旧约，神用种种不同的方式，他还是要达到这个神与人同在的这个事实。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用一个更高的启示的一个方法，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道成肉身，就代替了旧约的圣殿，代替了旧约的会幕，然后他来了，就亲临在人间。然后圣经在这个地方，约翰是用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在伊甸园的时候，人是神与神面对面的，因为罪恶的阻隔，所以神要透过不同的媒介来让人可以与神同在，神也与人同在。到将来我们得赎到天上的时候，这个面对面的故事就会继续的写下去。将来在救赎的计划完成了以后，我们就是面对面的在神的面前。这个面对面就是圣诞故事里面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思，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在圣诞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以马内利的故事，也相信来思想主耶稣怎么样透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的中间。第一个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显明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从不同的文化里面看见不同的重点。中国人的文化比较注意这个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开会都在饭桌上来开，那根本就不必谈什么，只要吃一个饭，那么什么都搞定了，好像也没有谈到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按牧，也没有什么考察，那么大家几个牧师坐在一起就吃饭，然后最后吃完饭呢，就说通过安利他吗？啊，通过。但是当然我也参加过一个3个小时的一个 drilling session， 那个牧师的 candidate 好惨，半个小时一个，就是问了好多很尖锐的、很刁钻的问题。我说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有这样不同的待遇。中国人呢是比较注重情的，但是呢外国人呢比较注重什么呢？理的，讲理，讲系统，讲体制，什么东西呢都要清清楚楚。那么到底哪一个文化比较好呢？我觉得最好的是福音的文化。福音的文化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经说什么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又有情，又有理，情理并兼， 然后主耶稣，我觉得是他是唯一的能够把情跟理平衡，不但平衡，然后完全的充满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曾经有一位的作者这样说，可以用十字架来去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哈。十字架最高的是一个部分，然后中间横木的是第二个层面，然后最下面是第三个层面。最高的是什么呢？最高基督徒在地上的是敬拜，以敬拜为我们最高人生的目的，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要敬拜神，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中间横木的那个呢，是我们的生活，然后最下面的那个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的工作。然后生活啊，有两个，左边跟右边，就是那个横木所代表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恩典、真理，就是这条横木的两端。我觉得这个解释蛮有意思的哦。基督徒在我们活在世上最高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敬拜神，人生在世界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这个是敬拜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的生活，生活要好像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最后才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第二个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约翰刻意的把耶稣跟摩西来做一个很大的对比。如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圣经学者他追溯到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讲到的里面的一些的话，就是约翰刻意的用一些同样的话来用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自搭帐篷，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荣光，这个是第二个，然后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他希望能够见到神，愿你显出你的荣耀来。主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你只能看见我的背。所以主就经过让他看见他的背。约翰就在这个地方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很显然的他是引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里面的话。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显现在我们的中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里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呢，它的抄本是这样说的：只有父怀里的独生神把他表明出来。独生神，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现在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完全的神，也成为完全的人。主耶稣这样约翰这样来描述，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呢？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在旧约里面，神透过不同的媒介来向人显现，向人启示。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他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启示给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在这个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看见什么呢？道成肉身是把神的救赎的计划带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在这个渐进的启示里面，我们看见旧约是有一点的隐藏的，这个启示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的发挥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不单是那个新的摩西，他是那个更大的摩西，他就是那个救赎计划的最终的那个成就者。这里说从他的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什么？恩上加恩。律法与恩典的那个对比，律法与恩典，摩西我们看到律法，从耶稣我们看见什么呢？看到恩典，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我相信我们都为着很多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来感恩，最大应该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我们能够今日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蒙神的恩才成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我们不要一直来停留在一些旧的恩典上面。这里这句话很特别，恩上加恩。有一个翻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 Grace in exchange of grace， 恩典用恩典来交换恩典。那我们中文呢可能不能完全的表达这个意思，怎么样用恩典来交换恩典呢？这个字呢其实可以说恩典代替恩典的那个翻译，我们中文呢就是说恩典堆在恩典之上，恩上加恩。我觉得这一节的圣经最好就好像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来，新的恩典来把旧的恩典推走了。你可以不断的继续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来去领受神的恩典，就好像长江后浪推前浪，源源不绝，恩上加恩。所以应该这样翻译，从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丰满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新恩推旧恩，新的恩典把旧的推到后面去了。如果你经常感恩都是为着五年前的十年前的感恩，那就是说什么呢？你没有领受神新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那你需要经历神新的恩典。那这个新的恩典在什么地方可以经历呢？从他的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新恩推旧恩。第三，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或者是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这句话讲明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就是真神，然后来到世界上取了肉身成为真人。那么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从这一节的圣经，从约翰的那个领受，从他经历里面，从他的启示，从神那边领受的启示来看，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神的化身，不过他现在是取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来。旧约的会幕是神与人会晤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他们只能在里面呢用某一些的想象力来去想象，他们在至圣所里面那月柜那个地方就是神显明他自己的地方，但是普通的人没有办法去看。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道成了肉身， 把神完全的活现在人的面前，这个是第三个意思。道成肉身，把神活现在人的面前，神就活生生的就在你跟我的当中。就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为什么神要来到这个世界呢？很多的原因。我们也知道道成肉身，这个是圣诞里面我们所纪念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真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呢？在1959年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叫做 John Howard Griffin， 他是一个白人，但是呢他很想理解一下到底当时候这个黑人他们的所遇到的待遇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特别在美国的南方，很多的黑人都受到很不人道的待遇，所以他很想知道，但是以他的皮肤呢，白人的皮肤呢，他没有办法经历。所以呢他想到一个办法，他想到什么办法呢？他把自己的皮肤呢用药物，然后用太阳灯的那种的照射等等的那些的方法，然后把它变成黑了。所以透过一番的功夫了以后，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黑人，然后呢他就开始到南方一行。那么这一次的旅行呢，使他有惊人的发现，他遇见了很多不人道的待遇，有一些车子他是不准上去的，有一些的餐馆他是不欢迎，不被欢迎的，有一些的旅馆他是被拒之于门外的。他被苦待，他被轻视，他受欺骗，他受压迫。然后 Griffin 他就把这些的见闻呢全部都写在一本书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Black Like Me， 像我一样黑。然后就把这个黑人当时候他们所遇到的待遇，他完完全全就道出来了。主耶稣在天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一种的体贴人软弱，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体贴人软弱，他也要你跟我知道他实在是体贴你跟我的软弱。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你像我一样取了人的样式，然后成为肉身。道成肉身到底有什么样的应用呢？我们讲三个。第一个，在救恩方面的应用。救恩方面的应用，只有道成肉身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神计划里面的这个救赎的恩情。神啊，耶稣又是真神，然后同时又是真人，然后才能在神与人之间做中保，做桥梁。如果他只是真神而不是真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 担当你跟我罪所受的刑罚，因为他不是你跟我中间的一位。但是如果他是真人而不是真神的话，他也不能做你跟我的救主，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从死里复活。只有他是真神又是真人，然后在神与人，在神与人之间能做这个桥梁，做中保。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成为真人，他也不能死在十字架上。神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不能死，也就不能从死里复活。然后不能从死里复活，基督教最重要的两个福音的事实，死跟复活就没有办法存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什么呢？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呢成了血肉之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要透过死来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把最大的礼物就是救赎带给你跟我。在古时候有在波斯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叫做沙阿比斯。这个国王呢很爱他的人民，然后他经常呢为要明白民间疾苦，所以经常就化妆成为平民百姓，到处去巡视。有一次他到了一个穷苦的窑匠的家里，然后跟他们一同坐，然后甚至于吃他们所吃的那些很简单的很粗糙的那些的饭食，甚至与他们同住，住在他们这个肮脏黑暗的这个小地方。后来这个王呢也经常来的时候就探望他们，后来竟然就成为知己朋友。最后这个王帝呢他就显露他的身份，哇，把那个窑匠吓死了，然后整个人呢就跪在王帝的面前，然后王就对他说了，你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你要什么礼物呢我都给你。那他说什么呢？姚藏就说了，你离开你的宝座，你的荣耀，到我这个黑暗穷困的地方，你这一份的爱，你这一份的恩情已经成为最大的礼物了，我还需要什么呢？我不需要了，最大的礼物我都领受了。我感谢你，你愿意降卑成为我的朋友。这个是救恩方面的应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份的恩情不单来到世界，然后他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为你为我流血舍身，那这一份的恩情是最大的礼物。当然好像罗马书所说的，他既然把自己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岂不更将万物连同他自己来赐给你跟我们。第二，生活方面的应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肉身，然后他愿意与这些贫寒的人为伍，愿意与罪人罪孽做朋友，他愿意伸出他慈爱的手来医治这个大麻风，然后抚摸这些瞎子病患的人，他用他充充满满的恩典与真理流露，透过他的生命流露出来。在中世纪对不起，在初期教会有一个教父，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基督是神成为人，为什么神要成为人呢？为要使人可以成为神。那这句话呢我们要小心听，不是所有的人讲的话我们都要照单全收。他前面讲呢我觉得很对，耶稣基督他是神然后成为人，为什么他要成为人呢？后面那一句就有一点问题了，是为要人可以成为神。所以有一句话是类似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呢？就是要你跟我肉身成道。我们肉身真的可以成道吗？我们可以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我自己看圣经哦，我看来看去就是无论怎么样，你是怎么样敬虔怎么样圣洁，你到天上呢你还是一个敬虔圣洁的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道。所以这句话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以道成肉身这个模式来去生活，这个对。那但是我们不是耶稣道成肉身，那我们就可以肉身成道，不可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效法耶稣，但是耶稣还是耶稣，我们还是我们。当我们用道成肉身这个模式来去生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你可以体会人间的痛苦，你可以站在人的那个地位来去想事情，来去看事情。其实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抽象的，道成肉身是最具体的行动，哪里是抽象的呢？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消极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经历比道成肉身更积极更入实的。有人以为基督教的信仰是脱离现实的，一点都不是。道成肉身岂不是进入到现实的里面去吗？有人也以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否定肉身的，觉得肉身就是罪恶，所以我们要致死这个肉身。所以我们最近去这个土耳其、希腊、罗马，在希腊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修道院，他们就是要致死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不好的。所以他们的二元论的那种的看法呢，就觉得灵的东西都是好的，肉身的都是不好的。哎，你看道成肉身就把这个观念校正过来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体贴你跟我的软弱。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曾经我看一个神学家这样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没有来这个来到世界，他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吗？能不能？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应该能。那为什么他要来呢？为什么他要来呢？因为你不认为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所以他来了。那前面的那个呢，我不能完全的绝对的告诉你说，如果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能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我相信这个客观的跟主观的那个分别还是有一点差别。不过他讲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耶稣来了，那我呢，我更加能够明白他实实在在可以体恤我的软弱。如果他坐在高天上，他说我体恤你的软弱，你能够感受得到吗？你也可能有某一个程度的怀疑哦。是啊，所以耶稣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为要体恤你跟我的软弱，主观的、客观的、全部的、哼不浪，他都可以完全的领受。如果我们今天要过一个道成肉身的这种的模式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进到人的生命的当中，好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他体恤这个人的软弱，他进到同样他的那种的困苦的经历里面，他想象一下，设身处地的用同情心跟同理心来说，如果我是他，我希望怎么样呢？在1994年的春天呢，在加州这个 Oceanside 有一个叫 Lake Elementary School， 那么有一个五年级的这个班上，有一天呢，忽然间出现了14个光头的小孩。那本来只有一个是真的秃头的，他是因为患了这个淋巴癌，所以接受化学的治疗，然后会掉头发，然后掉到全部都秃了。然后呢，当他秃头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些同学呢，你知道现在的小孩啊，有时候也不会体恤人啊，就在那边嘲笑他，讥讽他，然后使他心里很不好过。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呢，后来就建议说， 倒不如哈，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同学也剃光头哈，秃头跟他一样，然后慢慢呢，不单是几个，然后有13个都愿意这样做。这个就是设身处地的来体会一下这个秃头的小孩到底他是怎么样的感受。那么现在呢，14个秃头的啊，那人家就不敢嘲笑了，因为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我太太的教会呢，有一个领师的一个弟兄，我也看过他领师，领得蛮好的。他是没有头发的，他最近结婚呢，他的5个伴郎啊，全部都剃光头，然后就排着就站在那边。我说好伟大啊、哦！如果新郎是瞎眼的呢，那怎么办呢？那我看没有人要做他的伴郎。我们设身处地体会人的软弱，很多时候神给你遇见患难，遇见困难。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是神用各样的安慰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的人，然后也让我们经历了这种安慰，来用这种安慰来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只有为你经过这些，你才能真正的体会这些，最少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他也知道你可以体会他生命中的痛苦。第三，讲到宣教方面的应用，宣教的工作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有一种愿意从富裕的、丰富的、物质享受不错的一些的环境，然后去到一些陌生的一些环境比较不如意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是喜欢什么呢？我们喜欢能够从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地方，然后移民到一个稳定、富裕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享受一下那些稳定还有物质充裕的一些的生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同样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从下面往上面来去追求的话，那个不难。现在呢，难在什么呢？你现在很稳定了，这个物质很充裕了，然后呢，神呼召你一下子要到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地方来做宣教士，什么都放下了，然后这个我觉得困难，因为从上到下、就很难适应。所以我觉得宣教士实在很伟大，那些真正到了陌生的地方能奉献自己，不但奉献自己，也奉献自己的儿子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我觉得这个不简单。其实主耶稣从高天，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哈，救赎大爱，就是从高天，然后富裕的、丰富的地方，那为我们成为什么？成为贫穷。这个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这个教义，这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为你跟我竟然成为贫穷。宣教的侍奉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侍奉。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呼召一些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中年转机换一个跑道，然后你一直都觉得犹疑不决。那其实今年的圣诞就让你可以被提醒，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如果神要我们到宣教的工厂，我们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用道成肉身的这个模式 来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看过了，第一个就是神自搭帐篷愿意与我们同在，然后第二就是将救赎的计划带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然后第三就是把神很活生生的就活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从今天这个信息里面了解救恩的那个应用，也了解生活上的应用，更重要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了解宣教上面的应用。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为人，这一份的恩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报答的。主啊，我们今天不单存着一个快乐的心，我们也存着一个报恩的心，我们也存着一个效法的心，我们愿意主你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这个信仰能够就在我们的中间来再现出来，帮助我们的教会，也帮助我们的个人，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真理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